好，那我就把36课的第12课《圣经与我》，我再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哈。那这一课呢是分4个部分的，首先是序论，然后是圣经的中心信息，然后是圣经的大纲，然后是圣经与我的关系哈，4个大部分。所以首先呢，在序论里面呢，朱牧师是讲到说，那神的话是让人信的。不只是知道啊，不是我们只是查考，不是我们只是分析啊，不是我们研究啊。神的话是让人信的，是要人信的。然后信的时候呢，它就成为我们在凡事上的一个感动了。那么这个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以眼光感动我们的情绪来体现的。所以我们的眼光对，我们的感动对，我们情绪对的时候呢，我们实际上是有生命的，否则我们是失去生命的哈。那所以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信神的话的时候，就有对的感动，我们就会生出智慧，在凡事上面会有一个感动在指教我，在指示我。也就是说，实际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会发生一个功效，也就是神的话，当我们信的时候，不光知道信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感动，然后这个感动会指教我的。他会带领我的，然后那么他就在我的心灵里面就发挥了一个功效啊。虽然我们是看不见哈，就这个是看外面是看不见的，但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发挥了一个功效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在凡事上借着感动来带领我们，在引导我们。所以信的不对，或者你信的不全面的时候，那个感动会错的，或者你的感动不全面，也就不能够受圣灵的带领了。很多的时候呢，那是你自己的意念，你自己的眼光如果还没有死，那你在信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的旧的那个意念，它在感动你的，所以可能我们仍然那个时候还活在错觉中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信徒他仍然活在惧怕里面，仍然活在抑郁的里面，活在这种错觉的里面，是因为虽然了解了，虽然有的人可以背下圣经了。但是实际上是信的不对，或者信的不全面。有的人你还在信你自己的原来的一些旧我的老我的一些价值观，所以没有真信神的话，也没有全信神的话哈。比如他说，我们以为圣经是让我受苦的，就这个。这个意念老我，这个像我觉得这是对我说的哈。我原来就觉得，哎呀，信主就是要被神破碎的，就是来受苦的哈。这个其实是不对的，或者说它是不全面的。圣经是来讲神的美意的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有美意的。所以，当我们信的不对的时候，或者信的不全面的时候，我们得的感动就是会在一个错觉的里面。所以，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情绪不对的时候，我们感动不对的时候，我们是要需要停下来，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来反省，我们再一次来恢复神的话和对神的话的一个信，相信。所以，感动对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能把神的话，把你所信的神的话活出来，这个就叫圣经与我，就是我把那个神的话得到那个感动，然后我也能活出来了。那第二个大部分呢，它就是讲到圣经的中心信息。圣经是讲什么的呢？圣经的中心信息是讲到天地万物是借着它，也是为着它，也是靠着它而受造。也就是天地万物都是借着它的能力，为着它的荣耀，靠着它而被造。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是借着它，我们不是为着它。那些事情基本上，那些事情就是无意义了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为着他，那就是无意义；如果不是靠着他，那都是徒然的。所以，我们凡事，我们在世上的，我们在地上成功，只有一个定义，就是你凡事只是为着他，是靠着他的，不管那个结果怎么样，你已经成功了。所以，朱牧师说，他说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哈。因为我们常常是用结果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成功，不是的，是不是以这个结果来判断的？因为他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，为着他，也要靠着他，所以你只要是借着他，为着他，靠着他，你就已经成功了。 比如说你今天做什么怎么做，只要是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只要是为着他而做的，你是靠着他而做的，那这已经算成功了，你已经算成功。比如说你今天神让你是与父母相处，那你就要祷告，哎，我怎么样得从神得智慧，我要怎么与他们相处？我今天要带孩子。那我也是靠着神的智慧，我知道今天该做什么，也要怎么样做哈。那凡，所以你是有一个祷告的，是在那个祷告当中，我们知道神的美意，也能行在他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的成功是为以神为中心的，只要你是借着他、为他、靠着他的那个事情，你已经成功了，因为那个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万物受造就是以神为中心的。所以不是世人眼中的那个成功，而是凡事都要祷告一下的，每件事情寻求他的旨意，然后也行在他的那个启示和智慧里面，那个感动里面，这个就叫成功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神眼中的成功观，成功啊，就是以神为中心的。那第二个就是神造人。就第一个中心信息哈，就万物我们受造都是借着他，为着他，靠着他。第二个就是上帝来造人，那这个人呢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他是有神的形象的，我们是有神的形象。那什么叫有神的形象？神是个灵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他成为我的，有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，他就成为我的思想，成为我的意念，成为我的眼光。我们有神的思想，神的意念，有神的眼光，就叫有神的形象了。所以神一直与我们同在。那第二个是说，上帝让人生养众多。这个生养众多呢，它不是那个动物性的生养，而是指生出这个灵魂，祝福生命，祝福灵魂，跟神同工，来完成这个拯救、医治人灵魂。上帝就一直要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拯救医治人的灵魂。我们与他同工，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也能够祝福生命。第二个是管理一切，就是神让我们是管理一切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一切的问题上都能够胜过和得胜的管理，就是你能够胜过的，在一切神放在你身边的那个环境、那个周围的人事里面。我们是要管理的，我们是要治理的，是靠着神的话来管理钱财，管理自己，治理家庭、孩子，哈，有神的智慧，这个叫管理一切，是在一切的事上靠着神是都能胜过的，所以这个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，圣经的中心信息的第三点是讲到，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呢，它有灵界嘛，所以它是有仇敌的，灵界是有魔鬼的。它也是一切原罪的来源，就是这个欺骗，魔鬼的一个欺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堕落的灵，它怎么工作呢？它是用意念的方式来暗示人，来影响人。所以它是欺骗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人的生命。那它是用意念的方式，就给你一个暗示哈。他说，比如人发脾气，比如人惧怕。比如人抑郁背后，实际上是他接了一个意念的，他接了某些暗示的，然后他把他感动就不对了，我不好啊，没希望啊，然后整个的情绪感动就都错掉了哈。所以这是魔鬼在影响人，在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人的生命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讲到说堕落之后，神预备了救恩，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仇敌的，完全没有办法的。因为他是一个天使长，所以我们是受他的意念的影响的。那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有靠着宝血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胜过这个仇敌，得拯救的。所以他说，创世纪三章以后呢，这个仇敌的这个欺骗和人的堕落之后，就开始有献祭了。献祭是表示我们相信这个救恩，就是。没有血，罪是不得赦免的。那为什么宝血就能胜过这个仇敌？那宝血有两个属性，宝血的属性一个是完，一个是完整的爱，一个是完整的公义。那主的他的完整的公义和爱就体现在这个十字架上。公义是他担当我们的罪， 那罪必须有，要负这个罪的一个刑罚，负这个罪价。那他为我们付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罪疚感了。我们每一次只要悔改，罪就被赦免哈，这是他的公义。那活在他的爱里，他完整的爱里面，我们的惧怕，我们的那些罪就消散掉哈。所以他十字架体现他完整的公义，完整的爱，这是主的宝血来拯救我们。我们是活在他的公义的，公义是显明这个罪是要负罪价的，所以他为我们付了。然后这个是显明他的爱，那我们在他的爱里面。那个罪就是我们星期天讲的罪，就遮掩一切的，爱就遮掩一切的罪，在主的爱里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哈。所以我们是活在他的爱里面。然后第五个就是讲到说，圣经是讲到说，认识宝血的人，他就是时代的主角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认识主的救恩的人，神。我们以神为中心，我们认识主的救恩，神也把你放在那个时代的中心位置。实际上，万事都是为着你来效力，因为你是为神而活，所以我们就是时代的主角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哈，你不要小看自己，认识宝血的人就是时代的主角。那第六个就是圣经是讲神有一个终极的目的，也就是永远的国。然后在这个国里面是高举耶稣基督君王，然后得着他的子民的神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建一个国，永远的国，永远的国。在这个国里面是高举君王，也得着他的子民，所以我们是为着这个永远的终极目的而活的，我们就是为永恒而活的，一切在地上的事情都是以此为目的的，所以家庭要有上帝的，家庭是为着这个永恒的目的而活的。第七个，而这个，当认识宝血的人，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，那么这个主角他所遇到的问题，就都是见证的，也就是见证主的得胜，见证这个恩典够用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，其实都是要来见证主已经在这个事情胜过了，而我们所有的经历。所遇到的问题，这一切成为见证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好，这个是圣经的中心信息哈。那下面呢，就讲到圣经的一个整体的大纲，就讲圣经的整体的书卷的安排，整体的大纲。首先就是创世纪，那创世纪是圣经的缩小本，创世纪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小本，是很重要的一本书。它有几部分的重要的内容。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的一到二章是讲创造的原理和应许，第三章是讲到堕落，和唯一的答案。堕落和唯一的答案是第三章嘛，讲到人被欺骗，然后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然后四到九章是讲到审判和方舟的救恩，也就是方舟呢，它是代表耶稣基督，方舟里面的全部得救，方舟以外全部灭亡。10到11章是讲到这个世界是以一个人本的文化和神的计划，哈，就是巴别塔，就人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，以人为中心的，神的计划，神的意念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以神的意念为中心的，我们是。按着神的计划在走。12到24章，他是讲亚伯拉罕，就是神拣选寻找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与他立约哈，那就很长的篇幅讲这个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。24到50章是讲他的后代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那然后呢，这是首先第一部分是创世纪啊，然后就是讲到这个旧约。旧约的头五本书，旧约一共有39本书，头五本书叫律法书，就是创出立民申。它是讲什么呢？它是讲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一个职分，也就是说，他作为大祭司，他为我们献祭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再献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祭，而这个献祭现在是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我们在里面悔改，我们转向他，就是我们在心里面献祭哈，我们就不用再去献那个动物啊、牛啊这些物质的这些祭了，因为他作为大祭司，他已经为我们献祭了。这是律法书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哈。那历史书十二本，下面是历史书十二本，它是讲到耶稣基督作为大君王，他是唯一能够胜过仇敌的，而历史中每一个，就历史书中的每一个听从上帝，也靠着上帝的君王，没有一个在战争中会输的。也就是说，历史书是在讲耶稣基督是作为大君王这个职分，他是完全的得胜，而历史中所有的听他靠他的君王，你就不会输了，你就经历主的得胜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就先知书，第三部分是十七本，十七本的先知书是讲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与神和好，也就是先知是来启示神的话的，而主耶稣他启示神的话语，他也完整的活出了神的话，所以借着他带来的真理，借着这个他的带来的神的话语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，我们与神和好。那下面就是诗歌书的五本哈，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它是讲到当一个人他常常纪念大祭司、大君王、大先知，他明白这个救恩的时候，这个人他是有智慧的，他就能够有得胜的生活和赞美的生活。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没有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，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，那我们的那个祷告呢？他说我们那个祷告就跟寺庙里的人的祷告是一样的了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啊。这一点就是说，作为祷告的人，首先那这个诗歌书讲到，比如说像大卫啊，他先在心里面就已经纪念大祭司，已经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已经在心里面。先是恢复信心，先是确认主已经得胜的，主已经成就的。然后我们带着这个心灵先，所以他就说，你先要有心里面纪念他的救恩，你有他已经做成的，有这个心灵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祷告，灵界才有权柄的。如果一个祷告者他心里先没有恢复这样的信心、得胜的这样意念，那个祷告就跟那个寺庙里的祷告是一样的了。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作为祷告的人或者代祷者，我们首先是心里面是先要来纪念大祭司、大君王大先知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，他已经做成的，要成为我们里面的确据。然后下面呢就讲到新约了。新约是27本书，首先是四福音书。四福音书是讲什么呢？四福音书是讲道成肉身，死而复活，宝座掌权。首先是道成肉身，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话丰丰满满的在一个人的身上。耶稣基督他人虽然是肉身，但是他心灵满满的都是神的话，满满就是他的心灵是神的心，也就是他就是神在地上的彰显。道成肉身，它带来恩典和真理。那如今这个道也在我们的心里，也在我们的心里。也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也能活出得胜的生活，我们也能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。那第二部分是死而复活，也就是主耶稣他是凡事都是听从父的，他是顺服父的旨意上十字架死，神也让他复活。他再一次的复活，死而复活，显明神对生命的绝对的主权和能力。第三部分是宝座掌权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凡事上，他现在坐在宝座上，他是在凡事上面都得胜的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掌权，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已经得胜了。好，那这个四福音书之后呢，就是讲到使徒行传了。使徒行传的中心信息是说。靠圣灵传福音到地极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也叫《圣灵行传》，它是讲到说这些圣徒靠着耶稣基督带来这个道，圣灵充满，然后建立教会，传福音建立教会，特别是讲到是靠着圣灵，是靠着是听随圣灵的带领，特别讲到是靠着圣灵在传福音到地极 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不是我的热心去传。他说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叫，他说是被动的传，不是说哇，我今天就努力要怎么样怎么样去传哈，是一种被感动，你被感动是被动的，你知道这是圣灵感动了，你看得见这是神在做了，你看得见这是神的带领了。即便是受苦，也是神感动你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了。神感动我们受苦，我们也在那种逼迫当中靠着神，我们的心灵更加的坚固哈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，然后下面呢就是《罗马书》，从《罗马书》到《启示录》啊，从《罗马书》到《启示录》呢，大多是保罗的书信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在系统的把基督论、把福音讲明。所以他是很系统了，他是非常系统的把这个福音、把基督论讲明出来哈。这是书信。那第三部分呢？郑牧师讲的第三部分就是圣经与我的关系了，圣经跟我的关系。那么有了中心信息，有了大纲，你就不会偏离了。他讲你就不会偏了哦，原来圣经是讲这个的哦，原来圣经是讲到圣灵怎么带领我的。你就不会偏了，你就不会偏到什么神秘呀、戒律呀、人为呀，就不会偏到那些地方去了。那圣经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？首先就是，圣经神是拣选我，他赐给我儿女的身份，我才能信。有这个次序哈，拣选在先，这个次序很重要。首先就是神拣选我，赐给我这个儿女的身份，然后我才能信的。第二个，神找我，他是与我立约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得着我之后，他跟我立约，他像就是他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也就是与我们立的约。就像他让亚伯拉罕，他说你要去祝福万民啊，周牧师特别喜欢用这个万福之源啊，我们就是万福之源啊。我觉得这个很好记啊，有时候我自己特别灰心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到不对啊。上帝不是让我来祝福万民吗？恢复我的身份啊，万福之源。我们是讲到说，有人如果对这个万福之源啊，就觉得这个词儿用的是不是，我知道有人就觉得，哈，我们哪是万福之源哈？那可能用一个词更准确来说，就是他立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信神的话。你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，不要老看自己的条件。有时候我们就说啊，是吗？啊，我们老看自己的条件哈。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这是神跟我们立的约，这是神跟我们立的约，先相信，然后接受神的话。那约就是，对，约就是四大福音化，也就是个人、家庭、地区、世界的一个福音化哈。也就是讲到说，你个人先蒙恩，然后家庭蒙恩、地区蒙恩、世界蒙恩，就是你去祝福这个整个的世界福音化。那第三个就是神在我身上是有美意的，他赐给我这个身份，然后呢，他跟我立约，然后他在我身上是有美意要成就的。那神的话是讲到说，神在我生命中有美意，要先成为我们的一个定见，就你确定，凡事都是有美意的，一天有一天的美意，今天。神在我生命中有美意，一年有一年的美意，今年神在我生命中是有美意的。那我们就是找出这个美意，每一天哈。他说你怎么去找出这个美意呢？你就看上帝给你的条件，给你的那个角色，然后给你的经历啊，包括失败的经历啊，这些都是美意。我们是用这个东西来祝福人，就你失败的。那个地方也能祝福人的，所以就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。我们生命中所有经历的一切啊，你现在是作为你现在的角色哈，你结婚或者没结婚，或者是怎么样失败的婚姻，或者是你的什么条件、你的学历，你这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的。而上帝用这个来祝福，要来祝福万民的，来祝福人的。所以我们是从这个。祝福生命的角度来查验的，上帝总是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，不管我们的经历如何，条件如何，那个里面都有神的美意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，我们是寻找美意，得到了这个美意要顺服的，我们要顺服这个，顺服它，你就能看见那个证据。比如说哈， 我去举个自己的例子啊，比如说，我有的时候会失眠啊什么的哈，半夜会醒，那我先相信这个是神有美意的，然后我就寻找，那神为什么会允许我失眠呢？然后我就发现，哦，神实际上是光照我很多的事情，我是喜欢自己担那个重担，靠自己的，哦，我就明白了。然后那我要顺服啊，这个美意就是来光照我的。光照我的己嘛，光照我的罪的，光照我的问题的。那我要顺服呢？那我在睡觉之前，那我就要好好祷告。我要重担交托。我每天睡觉之前，我一定要好好祷告。我一定要交托，不再靠自己哈，我就不靠自己啊。那我顺服了之后，哎，我就发现，那他那个证据是什么呢？发现哦，为什么神会允许我睡觉不好？这件事本来看上去是不好的，但是他是有美意嘛。我就发现，当我经历了这个一切以后呢？哎，我发现神是要，那么我就能讲出这个什么失眠啊，这些道哈，去祝福那些失眠，有失眠问题的人，你就能够去祝福别人了。说哦，为什么会失眠呢？怎么样怎么样哈，你就可以去祝福人了。这个就是那个证据。所以这个就是凡事都有美意啊，这还是有美意的，都是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，成为别人的生命的祝福哈。所以他说，当我们凡事听从圣灵，然后我们按着神的这个带领去工作、教孩子，会有证据的。你的家庭会更稳妥，你的家庭会更稳妥的，按着神的话来带领这个家庭哈，你会看见这个证据，家庭会比如说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平安啊。我们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做的时候，你会看见那个证据。那第五个就是主给我们预备了有基业。有天上地下都有基业啊！当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，我们看下啊，我们寻找美意而顺服，我们听从而所做的一切呢，其实都是为了在地上得基业，在天上得冠冕的。那地上的基业是什么呢？地上的基业就是比如说就是福音的门，地上基业就福音的门会为你打开，然后会有百倍的祝福临到。即便是有苦难，比如苦难来到，它也是为了我们更谨慎，或者我们更加的来寻求，更加的来祷告哈。就是我们地上的一切，我们地上是有基业的啊，福音的门会为我们打开。然后，即便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问题，它也是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，让我们更谨慎，更多的祷告。那天上，它那在天上呢？就是去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冠冕，就我们现在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得基业，我们在天上有冠冕啊。所以圣经是讲圣经与我的关系，就是他讲到我的身份，然后他讲到他跟我的约，也就是他要做成的事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跟我的关系，然后他在我生命中的美意，还有就是我们顺服的时候就会有证据，我们。得我们的基业，我得我们的基业，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，这篇圣经与我哈，36课的第12课，我自己我再过了一遍哈，我觉得，我还非常有得着，我其实很多很多以前我才发现，我以前其实好多地方其实只是一个字句上的明白。我其实是没有明白的，我再听一遍哈，我对这个整个的圣经和特别是跟我的关系，然后圣经整个的这个大纲，我就发现印象就更加深刻了。好的，感谢神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概述。